弟兄姊妹平安，谢谢主。我们一系列和弟兄姊妹分享从但以理这个圣经人物，我们来看从职场上，我们每一个人在职场上，上帝都有一个位置给我们。谢谢主，特别是第二堂比较多的，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都还是在职场上工作。我求主恩待我们，在我们现在所在的一个位置上，上帝把你摆在这个位置，神一定有一个心意要成就的。我们说在职场上，求主祝福我们，恩待我们，不只是让我们享受神的恩典而已，神主有一个心要让我们在我们现在的位置上，让我们周围的人因着我们的好行为归荣耀给神。但是恩待我们，在我们所在的办公室里面，许多人会因着我们所活出来的，会觉得说成为神的儿女真好。还记得我们过去这几个礼拜分享，我们讲说大环境不好，大环境好不好其实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但是即便大环境再不好，上帝仍然可以祝福，因为机会在神的手里。你还记得我们讲第一个礼拜讲但以理的时候，我们说一个年轻的初出茅庐的一个但以理，但是谢谢主，机会在神的手里。但是当机会来的时候，可不可以抓得住这个机会，却是人的预备。我们在但以理身上学习，他是预备好的，以至于机会来的可以掌握这个机会。而在但以理身上，我们看见一件更美的事情，他不会为了要抓住机会无所不用其极，他能够持守在属灵的原则里面。是的，他需要机会，但是他更需要的是上帝的祝福，他不敢失去神的祝福。谢谢主，上个礼拜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说，我们说主给机会，给机会，给机会。什么是机会呢？有的时候危机也是一个机会。我们总以为机会是顺利顺境，但是常常在圣经里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在逆境里面，好像但以理，从一个平凡的那个时候刚刚初出茅庐到他可以崭露头角，其实是逆境，是一个挫折，是一个不顺利的景况。但是谢谢主，你还记得上礼拜我们讲危机会不会变成转机，关键在人的态度。我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这样的事情？我用什么态度去看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求主恩待我们的眼光在主的里面有一个转化。上礼拜我们提到说，但以理化危机为转机，有一个关键是他的关系，他跟神的关系。所以当一个问题发生的时候，他的第一步是去找神。弟兄姊妹啊，容许我说，如果我们不是每一天持续稳定的跟主有一个生命的关系，当一个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的自然反应不会是找神的，通常是找人、找关系、找资源、找机会、找电话。但是谢谢主，如果这就是为什么教会这段时间我们不断的说每日经历神，每日经历神，每一天养成这样的习惯，在一天当中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的第一件事来抓住神。如果我懂得跟主建立这样一个生命的关系，如果我平常跟主有这样生命的关系，一个突发的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才会有一个自然的反应说我要抓住神。求主恩待我们。但以理他之所以化危机为转机，第一他跟主的关系，他知道发生什么事我要抓住神，不只是他跟主的关系，也包括他跟人的关系。你还记得上礼拜我们分享到说，但以理在那样的困难的境况之下能够化解那个难处，因为他有一个好的人际关系，他懂得怎么样跟他的主管、跟他的老板、跟他的领袖相处，他也知道怎么样跟他的同侪、跟他在一起打拼的人，他有一个团队，他知道怎么样尊荣他的主管，他也知道怎么样尊荣他的同伴，他知道怎么样尊荣他的主管。你还记得很多的时候，年轻人包括我自己当年常常进到职场，一开始觉得自己棒得不得了，看谁都不顺眼，但是求主恩待我们。还记得上礼拜跟你分享说，我们尊重的其实不只是一个人，是上帝的主权。上帝就是把他摆在那个位置上，我降服在神的主权的面前。而其次，但以理生命里面有一个很棒，他一直有一个团队，因为他不会只是跟别人一起有难的时候同当，有福的时候他懂得会想到我的同伴。求主恩待我们，在年轻的但以理身上学祝福，学他怎么样化解这些难处。其实在职场上，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职场不会一帆风顺，职场总是有山有谷，甚至经历水火。 好像圣经里面讲的，但是谢谢主，主帮助我们诗篇四十六篇六十六篇那里讲到说，我们经历水火，他却带我们进入丰富之地。成为一个基督徒不会永远无风无浪的，经历水火，但是谢谢主，虽然在职场上有水有火，有高峰有低谷，可是奉主的名祝福你，主带你进到丰富之地。可是怎么样可以进到丰富之地呢？今天要跟你进入到但以理书第三章，可是在这一章里面我觉得有一个更深的感恩。刚才讲经历水火，但以理和他们的这几个朋友，他们真的经历火，他们是真的被丢到火窑里。如果你从主日学长大，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故事，他们被丢到火窑，真的经历水火，而且是烈火。可是如果你仔细读但以理书第三章，你就会发现其实被丢到火窑里的不是但以理，被丢到火窑里的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那三个朋友，我猜我们中间绝大部分人连名字都记不得。可是像这样一个小人物，你知道，这是我读第三章的时候心里面很深的一个感动。像这样一个小人物，连名字大家都记不得的一个人，他照样可以在他的位置上荣耀神。不是只有那些有恩赐的、有才华的、有地位的，被摆在那个很特殊位置上的人才可以荣耀神。其实我们中间绝大部分的人，恐怕我们只是平民老百姓，我们只是在我自己的位置上一个很平凡的人。谢谢主，不只像但以理这样大有恩赐、大有能力，被摆在一个特别位置上的人，他可以荣耀神。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小人物、平凡的人物，照样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荣耀神。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若是这些人真知道，我在一人之家常跟弟兄姊妹分享说，在一人之家里面，很多一些基督徒的弟兄姊妹在金钟奖、金马奖得奖的时候，在台上说：“哇，感谢主耶稣，哇，荣耀神。”但是，一千个演艺人员里面，不知道有没有十个人会上台。就算能够上台，他一辈子里面也就那一刻上台。但是如果我在我的位置上，我天天来荣耀神，那个就不在乎我得不得奖。不是只有在那个特殊的时刻，不是只有在那个特殊的地位上，不是只有那个特殊的人，是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位置上，好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即便我们连他的名字都讲不清楚，主纪念他的一生在他的位置上荣耀神。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呢？职场上又有风暴产生了，又有风暴。上礼拜我们讲到说，其实上帝给但以理的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如果用主管老板来讲，如果我们说但以理一生服侍四个国王，这四个国王尼布甲尼撒王一点都不是一个容易服侍的老板，这个老板很麻烦的，这个老板情绪起伏很大，这个老板就常常突发奇想，很难搞的一个老板。但是面对这个老板，说他又有状况，尼布甲尼撒盖了一个很大的金像，一像好大，然后呢要求他所统领里面通通要去拜那个偶像。这件事情其实跟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做一个巴比伦神的这个在那里所担任角色，他们做省长、做总理，与他的专业无关的。但是老板有一个超越他专业、他的职务上面的一个要求，说不行，通通都得去拜。他们面对这样一个风暴产生了，这个风暴其实不是他事情做得好不好，他的工作做得成不成功，不是，是超越这些，跟这无关的。但是他们面对一个生命的风暴，还是要说，如果没有生命的风暴，我们怎么样能够经历神是平静风浪的神呢？基督徒的一生不是无风无浪，走过风暴，却能在风暴当中使我们的神得荣耀，这是我们生命的经历。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怎么样走过这一段路程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但以理书第三章。碰到了这样的事情，三章我要请大家读十三、十四、十五这三节。但以理在第二章后面，他们被摆在一个很特别的地位上，哇，一下子崭露头角，一下子能够成为平步青云，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当然周围有一堆人看他不顺眼，一堆人就在旁边找他的毛病，看看他在工作上有什么毛病，工作上找不到毛病就在其他地方找毛病。恐怕今天职场上我们都可能会碰到这样的事，所以这些人在工作上找不到他的毛病，就在这件事上，这个跟他工作没关的，但在这样的事上别人就挑说，哦，这几个人不拜， 其实这些人很有意思啊，你知道他们周围的人在挑他们毛病的时候呢，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不知道戴以礼是不在还是怎样，但是我猜没有人敢动戴以礼，因为他的位置太重要了。按照今天的说法，他就是老板眼前的红人，没人动得了他。但是那三个朋友就惨了，那三个朋友的位置没那么重要，那三个朋友在老板面前没那么红，那三个朋友就被对付了。发生什么事？三章十三、十四、十五，一起来读好不好？三章十三节一起来，我还是鼓励大家一起来读。三章十三节一起来，请。当时尼布甲尼撒冲冲大怒，吩咐人把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你会发现，他们的王、他们的主管、他们的老板挑衅他们在信仰上面，已经不是专业的问题了。不是如果戴以礼他的朋友是在工作上做不好被老板骂，没有话讲。不是耶，他们不是在专业上、工作上、职务上出了什么样的状况，他们是在信仰上被挑战，在信仰上被挑衅。遇到这样的事，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呢？也许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会碰到这样的事，周围有一些人在挑我们的毛病，找到毛病就去打小报告，然后呢，我们的领袖、我们的主管、你的老板有一些要求，那些要求已经不是你职务上应该承担的，那些要求是变成他挑战你的信仰，挑战你的属灵的原则。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呢？我们一直在讲，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认真去面对的，就是没有一个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就是圣经的话说没有一个权柄不是出于神。因此每一个基督徒在你所在的位置上，我们都必须学习做一个顺服的人，顺服上帝所设立的权柄。做儿女的要顺服父母亲，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权柄。做你在一个办公室里面做职员，要顺服你的主管，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权柄。作为一个国民，要顺服我们的国家，这是神所设立的权柄，因为没有一个权柄不是出于神的。但是当这个权柄挑战到属灵的原则的时候怎么办呢？面对属灵的原则了，他的属灵的权柄，国王说去拜，他的老板说去拜，去拜偶像。面对经历这种挑战是面对属灵的原则的时候，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一个分辨，我要知道我怎么样顺服那个更大的权柄，属天的权柄。我再说一遍，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应该学习做一个顺服权柄的人，因为没有一个权柄不是出于神，除非这个权柄已经挑战到属灵的原则了，那我们就要顺服更大的权柄，从上帝而来的权柄。其实是不容易的，特别在职场上，台湾的基督徒人数这么少，所以在职场上，你的老板、你的主管、你所服侍的、你的领袖，常常他就不认识神，所以可能有的时候他下的那个指令常常是跟你的信仰会抵触的。基督徒站在这样的位置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呢？我自己在职场上工作那段时间也常常会面对这样的一些冲击。那个时候我在电视圈，那电视圈其实是最迷信的地方，最迷。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没有安全感，都没有。你一档戏要上档，这档戏里面俊男美女、剧本好、戏好、导演好、什么都好，这档戏会不会收视高一点都不知道。因为有太多变数不在人的手里面，你的另外一台演什么东西，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太多的变数你没有办法掌握。就算你是天王天后，你今天是天王天后，你下一档戏上来还是不是天王，就没有人知道。所以其实人的性都很不平安，所以电视圈是拜的最厉害的地方。哇，每个戏新戏开局都要拜。那其实常常我们都会觉得说，今天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没办法，现在我没办法，因为我还是个新人，因为我还是一个这个职员，我不是主管，我不是老板。如果有一天我自己开公司，如果有一天我自己做老板，那我的公司一定可以照着属灵原则。现在没办法，但是我还是要说，弟兄姊妹， 如果在我们现在的位置上，你都不能够为主坚持，有一天你被放在那个更高的位置上，其实你要考虑的层面就会更多，你会顾忌的就更多。所以就是今天，不是等将来，当然很挣扎。我记得 我进电视台的第一天做的第一个节目，那个时候这个制作人给我一个机会，那时候我接欢乐家，欢乐家是那时候综艺，其实台湾最大的一个综艺节目，根本是个年轻的小孩，一个小孩刚刚毕业，刚刚退伍，从军中头头还剪个平头，一个小男孩去接一个最大的节目，其实那时候我根本搞不懂，傻傻的去，哇，其实 那公司都很紧张，然后要去接节目的时候，他们就要拜，那个时候其实不是开镜，是什么呢？是换主持人，因为本来有一个主持人节目很棒，做得很好，现在换一个小鬼来接这个节目，那这个是个小男孩能不能够接得上？所以他们要第一天要拜，要拜，那为谁拜？就是为我拜嘛，因为是我换啊。大家就来办，我就想，天哪，我是个基督徒，我怎么办呢？你知道，那个老实讲，我是很软弱的，非常胆小，我胆子本来就小，然后呢，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机会，我又拼命想抓住这个机会，又不敢讲，我怕我去讲了，别人家说你这么啰嗦，这么不配合，那你回家好了，就没有机会了，怎么办呢？我就在那里，我就看他们在那里准备那个供桌，又去买东西，水果也买来了，什么乖乖也买来了，那个香也拿来，我就在旁边急啊，我在那里一直担心啊，走啊走来走，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知道，常常很多事情，这种事情，你拖越久越难处理。你拖越走越多的挣扎，我就在那里熬熬熬熬到后来，看他桌子都已经摆好了，东西都已经弄得，哦，那你知道那时机拜拜啊，时机不好，然后就那摆得很澎湃啊，哇，摆那么多东西，怎么办呢？我快要开始的那个拜的那个仪式快要开始，我就只好熬到那个制作人旁边说，这制作人对不起啊，我是基督徒啊，我不拜，我不能拜啊。他就像瞪着我说，你刚刚不早讲啊。搞了这么久，我什么都弄来了，也不说，我怎么办呢？只好被他骂，骂完说，我还是不要办，我不能办，我不能。啊，他就开始骂我说，我告诉你，寇德兰，这是为你哦，我告诉你哦，我们的节目是收视率全台湾最高的，你现在换你下来，收视率掉 0.1， 你给我试试看啦，对吧？我有什么把握收视率不掉啊？我一个新人，我什么都搞不懂，我就被他骂了半天的时候，我不办，我就是不。其实那个时候只是心中，我实在说主啊。那时候我就跟主祷告说，主，我很诚实说我很软弱，我很多的挣扎，我也很想说算了，我也想给我自己一些理由说没关系啊，我可不可以只站在那里，人家拿香的时候我就把香夹着，我一堆我的想法，我想我可不可以用这样，我可不可以，你知道人很诡诈的，就一直想，那我可不可以那时候突然觉得我要去上个厕所就躲开来，我有一堆的想法，但是我觉得主就是给我一句话说，寇少恩，你要不要上帝的祝福啊？却主对我说，寇少恩，你今天这个机会是你争取来的吗？不是啊，天上掉下来掉到我头上了。那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你要抓住的不是机会，你要抓住的是神的同在。弟兄姊妹，我还是跟你分享，上帝向我们所要的常常只是一点点的顺服，你一点点顺服。我诚实说我极软弱，很多的挣扎，但是我在那里经常说不行，我就是不行，我就后来他们很生气，他真的生气，讲说那不管你到旁边去，我就去一个很怪啊。他们一堆人在说，我们在那里拜的时候，我们为寇少恩拜，寇少恩一个人走在旁边，我不拜，很怪，我就一个人在旁边，我没有办法制止他们拜，但是至少我走到旁边去，我不拜。好，那时候感谢真的拜完了，完了就开始开镜啊。那时候其实是个玩游戏的节目，那个节目里面有个有一个游戏，就是一个球这样打到上面去，有点像那个小钢珠这样噔噔噔滚下来。那球这样子已经录一半了，前面都还蛮顺利，到了中间突然那个球蹦打上去，它就不下来了，就卡在上面啊。他们说我们录了多少次没有碰过这样子，怎么卡在那里，他怎么办呢？只好停机啊， NG 停机，摇摇摇 摇、哎、球滚下来了，好，再来一遍，重新再录五次，再来等蹦打上去又不下来了，你知道多少次吗？七次不下来。你知道那个球每次不下来，全部人就瞪着我看啊，我怎么办呢？我也觉得好像我做错事一样，可是我没有做错事啊，他就不下来，我有什么办法？你知道到了第七次那个球不下来的时候，那个制作人就对着我冲过来啊，我看他冲过来，我就想，主啊救我，主啊救我，我看他一定很生气的，他都叫他寇少恩，他意思说就是你，他在正在对着我冲过来的时候，我心里想，主啊你给我话，主啊你给我话，真的、哦、主圣灵突然给我一句话，我看他冲到我面前的时候，我突然很勇敢的说，你们拜了半天都没有用吧，我突然赢了，他也愣住说，对呀、啊、
刚才有拜啊，我说你看拜了半天没有用吧，他就看着我说那现在怎么办，我说现在换我祷告了。老实说，我说换我祷告的时候心中很害怕，我觉得那个很像在加密山上，我没有以利亚那种个性，我是很软弱的个性。然后他们说啊，那你祷告，你知道那个摄影棚全部停下来，我就站那里祷告，所有人都看着我祷告，我就跟说主啊你救我啊，主啊救我脱离凶恶，主啊这下要是再不下来不是我丢脸是你丢脸，主啊请你一定要让那个球下来，我拼命祷告，真的很害怕，整个摄影棚大家都盯着我看，我就祷告祷告祷告祷告，感谢主，祷告完录影，然后说录吧，录录录，主啊主啊主啊，一定要一定要下来一定要下来，那个的五十三万玩的主圣人说哎呦感谢主球下来了，哦你知道那个球一下来整个摄影棚里欢声雷动，哦我就说主啊谢谢主，那个节目，但是我告诉你那个节目录完之后，从那一天开始到我十年后我离开电视台，没有一个节目会找我拜，然后所有的人都知道节目发生问题去找寇少恩，他们的神很灵啊，谢谢主，哪里是我是主，但是我还是说弟兄姊妹，上帝向我们要的常常真的就是一点点的顺，一件事情发生了，恐怕我们要去面对的一件事是说主啊我站不站在你这边呢、啊？不是你在主你有没有站在我这边，是主我有没有站在你这边，我在不在属灵的原则里面，不是主啊我决定要这样做上帝你过来祝福我，而是主啊你在哪里我在你里面就有祝福，弟兄姊妹我再说，特别有这一堂看到比较很多年轻的弟弟妹妹，当你进到主场的时候职场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机会很不得了，我得要抓住机会，神寇牧师恭恭敬敬地提醒你抓住机会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抓住上帝的祝福，失去了神的祝福再大的机会都会从你指尖流掉的，这三个年轻人很棒，他们遇到这么大的一个难处的时候，他们懂得我要抓住的是祝福，所以我要顺服的是一个更大的权柄，因此上帝真的在他们生命当中显出主的荣耀。他们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事情呢？这三个年轻人，我在说他们不是但以理哦，他们不是那个摆在那个极重要位置上的那个很光彩很能力很显明很被国王喜爱，他们不是，他们只是三个很平凡的人，但是三个很平凡的人可以在他们的位置上荣耀神，他们怎么荣耀神？十六、十七、十八，一起来读第三章十六、十七、十八这三节，一起来好不好？从十六节一起开始，十六节一起来，请。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从这三个年轻人，我再说，很平凡的，如你如我，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光彩、能力、才华，特别不是这样平凡的三个人，他们说的三段话，我真是从心里说，主啊，把这样的生命给我。第一个他们说，王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当你要学这个的时候，请你要看清楚这段经文，不要你的老板问你什么你就说照着圣经的原则不必回答，那你的老板就可以说，就会告诉你说请你回家。我刚刚讲你应该顺服的，这里不必回答，说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这件事是什么？是挑战到属灵原则的事，挑战到属灵的原则的事情，没有什么好辩论，这就是没有什么可辩论，因为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是我的核心价值，这没有什么可辩论，而且很难辩论，因为立场不一样，是一个基督徒跟一个不认识一个无神论或者他根本不认耶稣是主的人没有什么可辩论。在职场里面请你记得寇牧师一句话，不要让这些属灵原则变成辩论，辩论只是产生更多的冲突，有一些事情你需要有智慧说不必回答，没有什么好回答，而且我告诉你在我们周围充满的人他不是要听你怎么回答，他是要看我们怎么活，你可不可以活出一个让人羡慕。后来这件事情尼布甲尼撒王大大的说，没有一个神能够像你们神这样，你们三个人的神是当称颂的，他看到的不是这三个人说了什么了不起的话，
在职场上，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些平民老百姓，我们周围的人大概不太在乎我们说什么，我们周围的人比较在乎的是我们怎么活。没有什么好辩论的，不必留到辩论，留于辩论，但是我可不可以活出一个让人羡慕的生活来，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职场里面。我感恩看到这三个年轻人，他们说不必回答。我在说不必回答不是拒绝，而是说我不需要为这样的事情去辩论，这就是我的立场，没有什么可辩论。对自己，当他们说不必回答的时候，对对方而言不落到辩论里面去，对自己而言呢，是不妥协。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在谈这些，面对这些冲击挣扎的时候，常常越讲越讲，不是说服对方，很多的时候是说服自己。就像我那种，我在那个地方站在那里，我的那个制作人在跟我讲的时候，我其实在讲，其实我们基督徒，我其实在讲的时候，我是在跟我自己打仗，我是在跟我自己讲，那我可不可以站在那里不拿香呢？那我可不可以拿香，但是我的香是倒过来的呢？那我可不可以拿，我有一堆，其实你知道什么？那叫做渐渐挪移帐篷。当这三个年轻人说这件事情不必谈了，就是这样，我就是坚持这样的属灵的原则，他其实是在对自己说我不妥协。面对属灵的原则，我可不可以在神的面前一个心说没有什么好谈的，就是这样，圣经的原则是这样，我做一个基督徒我就是这样。昨天在这里为一对新人证婚的时候，我跟他们分享，这真是我心中的一个很深的一个负担，成为一个基督徒真的不只是在天堂定一个位置而已，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个礼拜到这里来敬拜神，每一天读圣经灵修，是允许主透过圣经改变我的价值观。我愿不愿意跟主说这就是我的价值观？原来在社会上我们有一个价值观，成为基督徒圣经这样说，我照着去行就得福。求主恩待我们这三个年轻人，在这样的事上没有什么好辩论的，我也不会妥协，就是这样，不必吵，不必争论，也没什么好解释，谢谢主。然后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坚持呢？后面这两件事我觉得真好。三章十七节，可不可以邀请你跟我再来读一遍？三章十七节，你看他们的信心的根基在哪里呢？三章十七节，一起来，请。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便如此，即便如此是什么意思？就说就算这样，就算你把我丢在火窑里面，就算你很厉害，因为那个王挑战他们呢，那个尼布甲尼撒挑战他说，我要看看有哪一个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从人来看，他的生杀大权的确在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从人来看，你在职场里面，可能你在职场的生杀大权真的在你的主管，在你的老板，在你的领袖手中。那个王挑战说，我就要试试看，看哪一个人能够把你从我手里面救出去。但是谢谢主，即便如此，就算你把我丢在火窑里，他们说我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他说我有一个信心，那个信心叫做我相信主能，我相信主能。为什么相信主能呢？弟兄姊妹，你知道基督徒的信心的是那我们的那个信心的那个分量从哪里来？那个信心的分量还不是你圣经读过多少遍哦，那个信心的分量是你经历神的话多少，你经验多少，你圣经读过非常多遍，你知道都是但以理的事，你但以理书读过了一百遍，你知道很多但以理的事，但是但以理身上发生的事会不会成就在你身上，你不知道，因为你没碰过。但是谢谢主，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大声的跟王说，我相信我所侍奉的神他能把我从火窑里面救出来？因为这不是但以理书第一章，因为这是但以理书第三章。从第一章开始他们就经历神了，他们不断的经验，在没有路的时候神给他们开路，他们不吃那个祭拜偶像的物，但是神救他们。
然后呢莫名其妙在家中王吩咐要杀所有人的时候，神救他们，每一次他们所经过的风浪主都伸手救他们，而且每一次经过的那个风浪情况就更好，情况就更棒，那个生命的经历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让他越来越确信说，我所侍奉的神能。我相信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也正在生命的风暴当中，也许我们都有一些人，你的工作正在一个职场上的一个风暴里，也许我们都有一些人，你的婚姻在一个风暴里，也许我们都有一些人，你面对你的儿女伤脑筋的一塌糊涂，也许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的身体上你在一个疾病的风暴里面，上帝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因为经过这些你真的知道什么叫我的主是平静风浪的主。这几个字不只是圣经里的一句话而已，这几个字会是你生命当中的一个信心的根基。就好像那一天我第一次告诉别人说，在职场上告诉别人说我是个基督徒，我不拜，诚实说我很软弱，我很多的挣扎，我一边讲一边冒冷汗，但是谢谢主，那一天我讲完了，谢谢主，后来祷告完那个球下来，我开始有信心的。第二次我要告诉别人说，对不起啊，我是基督徒，我不拜，我的声音就比上次大多了。第三次以后我不必讲了，别人知道。那那些是什么？你知道，你第二次的信心是建立在第一次的经历上，第三次的信心是建立在你的第一次加第二次的信心上，以至于你对神的经历越来越多，你就越来越相信我的神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求主恩待我们。这三个年轻人他们说，我相信我所侍奉的神他能将我从火窑中救出来，而且不止他能，后面说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在基督家我想很多弟兄们都听过，每一次我说圣经里面如果讲到主必怎么样，我就鼓励你赶快把它圈起来，因为主是信实的主，他说话算话，他说他必就一定会成就。是的，这三个年轻人不只说主能，他说而且我相信主一定会救我。能，很多人都能啊，你欠了100万的债需要还，很多人能够有能力替你还啊，王永庆有能力替你还，郭台铭有能力替你还，不替你还你能够怎么样的。但是谢谢主，他不但知道我的神能替我还，而且他知道我的神他一定会替我。这是信心的根基，而这样的信心是过去生命的经历所带给他的。所以弟兄姊妹啊，如果你正在一个难处里面，正在一个生命的风暴里，奉主的名祝福你走过这一段路，你会更深从心里说，主啊，真的你是平静风浪的主，以至于你的信心会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在神的恩典当中。而 这三个年轻人他们的信心还不只是即便如此，即便如此是他们相信我的主能，我的主能救我，就算情况再不好，环境再不好，我的主能。后面他们说即或不然，来我们读十八节，来一起读十八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把十八节来读一遍，很重要的一节经文，也是很宝贝的一节经文，三章十八节，一起来，请。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即便如此是我相信主能。即或不然呢，其实即或不然是我相信神的主权，我相信，我不只相信神的能力，我相信神在掌权，我相信主是那位掌权的神，他是有智慧的，也许情况跟我想的不一样。即或不然的意思就是说后来跟我想的不一样，我相信主一定救我，一定主一定救我，主一定救我，但是后来主没有救我。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基督徒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当中信心崩溃都是因为我们认定我只相信在我的生命当中即便如此，虽然环境很难，主一定救我，主一定救我，主一定救我。但是求主今天帮助我们从即便如此的信心再往前跨一步，叫即或不然。即或不然就是你祷告了半天结果跟你想的不一样，这叫做即或不然。就算不是这样，我相信主一定救我，后来主没有救我。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跟神闹脾气都是因为后来情况不一样，那一天我拼命祷告，然后呢 第八个球打上去，球没有滚下来，那怎样，主就不是神了。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跟主闹脾气，说你看我祷告半夜都不下来，
你知道我这是小孩子，你说现在我常常接到简讯，是我女儿给我的简讯，我女儿常常简讯说，爸回来请带饮料一罐啊，爸回来说请带爆米花一罐。但是你知道我们家两个小孩越来越胖，但是呢我就觉得他们俩不能再吃爆米花，那都是牛油，不能再吃甜的饮料，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没有买回去。那他要我买饮料，他要我买爆米花，我回家的时候没有买饮料，没有买爆米花，我就不是他爸了。可是你知道我们常常是这样，你知道吗？我跟你要一些东西，你没给我，你不是神，我不相信你了，我不跟你玩了，我不听你的，我不聚会了，我不读圣经了，我不祷告了。那是小孩子嘛，小孩子才是这样啊。我祷告了半天你都不听我的，所以我不祷告了。我祷告了半天都没有成就，我不聚会了。我祷告了半天结果都不是我要的，我根本就不相信你是神了。那是孩子啊，刚才讲那个球不下来他就不是神了吗？我没有买饮料我就不是乃宁的爸了吗？小孩子才会这样。大人是什么？大人是里面有一个信心，是我相信。我小的时候常常听我父亲讲一段，我觉得给我很大的提醒。他讲说我们祷告常常是这样，我们跟神要银子，我们跟上帝要一块银子，结果呢上帝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神给我们一块金子，哇你看比银子更大更好，只是我们这些人傻傻的不识货，我们搞不清楚状况，还在那里发脾气说，上帝你怎么给我一块铜啊，不是铜是金子是更好，只是你不识货。什么是急货不然的信心？急货不然的信心就是我跟主说，主啊求你给我银子，给我银子，给我银子，后来来的不是银子，但是我凭信心相信主你给我的比我求的更好。我好几次在主讲台上跟弟兄姊妹分享说，真正的信心是什么？真正的信心其实不是我要什么上帝你非得给我什么，真正的信心是上帝你给我什么我就相信那是最好的，那是最适合我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就缺这个急或不然的信心，我们常常觉得主啊照我的就好了，主你不要讲那么多。我有一次我讲这个下来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跟我讲说，可是库牧师我就不要金子嘛，我就是要银子嘛。但是主比你知道什么更需要，你需要的是什么？实际上我很喜欢以赛亚书里面讲的说，主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讲到说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好喜欢后面有一句话说，叫我们末后有指望。什么叫末后有指望？你就知道就是当时你祷告了半天神没有答应，神给你的不是你所要的，你发了半天的脾气，生了很久的气，过了一段时间后来发现，哎呦真的好哎，末后有指望。然后你就想，有当初白发脾气了，闹了那么久，真是的。我听过我父亲讲的一个见证，我想我们中间有一些长辈们，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家一段时间，听过寇建都讲到，你一定听过他讲这个他自己亲身的经历。他讲有一次他到基隆那里去讲道，基隆是渔港，大家知道那边很多常常下雨，不只是钓鱼的鱼，是下雨，基隆是渔港，常常下雨。他去基隆讲道，到基隆那里去领一个大的布道会，哇很多弟兄姊妹，那时候他在灵粮堂，很多弟兄姊妹在为他祷告说，哇寇弟兄要到基隆去领一个大的布道会，很重要的一个聚会，大家都拼命祷告。为什么祷告呢？要布道会嘛，为讲员灵力体力祷告。为什么祷告呢？为邀请能够有很多的慕道友来祷告。为什么祷告呢？想很多事情要祷告。后来想，对，基隆一天到晚下雨，要为天气祷告，因为天气不好，如果下雨很多基督徒都不出门了，何况那些慕道友，一定要为天气祷告，大家拼命为天气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哇，一个月的时间守望祷告，很认真的祷告，然后当天还有24小时的大家祷告，然后进食祷告，大家很认真祷告。好，早上起来一看，祷告了一个月，怎么早上一早起来乌云满布哦？他想糟糕了。怎么会这样呢？台北都乌云满布，那基隆不知道下成什么样的雨啊？那怎么办？不要紧，末后有指望，时间还没到，继续祷告。早上祷告到了，祷告到中午，奉主的名宣告，到中午12点，12点天就开了，12点云散天自晴了。祷告到12点，跑出来看，雨更多了。哇，阴霾更深，怎么办呢？不要紧，主让我们经历他，在最后时刻，时候到了，到天一亮，主必帮助。拼命祷告，祷告。六点是大家要出门的时候，6点雨一定会停。到12点又祷告到6点，6点钟再出来一看，倾盆大雨。
怎么搞得越祷告雨越大，然后再下来说不要紧，六点这样，七点七点七点开始聚会，一开始聚会雨就停了，一天这样祷告，在那边宣告宣告，大声宣告，哇喊叫，祷告祷告，到七点再出来看，天哪，比刚才雨更大，怎么办呢？不要紧，还前面还有半个钟头唱诗，七点半就停了，七点半就停了，啊，拼命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七点半出来看，雨大得不得了，大家祷告说怎么办呢？怎么越祷告情况越不对？到了八点钟，我看他，我听我爸爸他们在讲，到了八点钟，他会来听那些在那里祷告的姊妹们在讲。八点钟的时候，出去上厕所的上厕所，喝水的喝水，在门口聊天的聊天，没几个在里面祷告了，因为觉得祷告半天没有用嘛。祷告了半天，雨更大，雨大了这么大，台北雨都这么大，那这到基隆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我答应你，一直到晚上十点多，我父亲从基隆回来了。领完布道会回来了，那时候我们住在灵粮堂旁边那边，经过里来，哎，看到灯还亮呢，教堂灯还亮了，他就进去一看，哎呦，还有一些姊妹在里面啊，还有姊妹，哇，就很感动，很多人在那里祷告，但看这些姊妹没什么在祷告啊，在聊天，我看个人情绪都不太好，那看着，哎，寇弟兄进来了，大家心中有一个最后微小的期待。那个微小的期待就是今天神做奇妙的工作，台北虽然雨很大，基隆不下雨，哇，大家赶快就围着寇弟就问他说怎么样，今天基隆没有下雨哈、哦？父亲就跟他们讲说有，基隆雨好大哦，比台北还大、哦、最后一点的盼望都熄灭了。怎么办？他觉得说搞什么，祷告了这么久，一个月守望啊，今天要一天守都没有结果嘛。我不知道看到这些人这么失望，就跟他们讲说姊妹啊，不是耶，不是这样耶，说你知道吗，他说在那里，在那个渔港里面的人大部分都是打鱼的人，他们打鱼的人呢、啊，天一好就都出海去了，非得要天不好他才会留下来，而且那个不但要下雨，要雨非常大，要大到船出不了渔港。他说今天感谢主，雨好大哦，大到那个船都开不出去，所以全部都留下来了，留下来了就都到教会来了。他说在基隆谁怕雨啊，本来就是下雨的地方嘛，都到教会，他说教会挤得满满的，哇，圣灵大大做工，那一天晚上好多人举手决志感谢主，今天雨这么大，那些姊妹就哎呦，好家在啊，好家在，上帝没有听我们的祷告。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猜啊，主在天上看着我们这些小孩子，大概主常常跟我们讲说你不知道你在求什么，我们常觉得自己很棒，我觉得我很棒，你说主啊你不要讲那么多，主你照我的就好了，我跟你讲主你照我的，我告诉你不要下雨你就不要下雨，你听我的就好了。你知道我们常常是想主听我们的，所以如果有一天发现我的祷告主没有听，我们就生气，我们就翻脸。但是谢谢主，在这三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身上，我们学一件事，什么叫做急祸不然？急祸不然就是把主权交还给神，主啊不是听我的，我有一个我的期待，我是这样祷告的，但是就算不照我祷告的，主我仍然相信你是主，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主啊你向我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主你让事情这样发展不是你整我，主啊你让事情这样发展不是你故意跟我过不去，主啊你让事情这样发展不是你不听我的祷告，是你比我知道什么是最合适最需要的。求主恩待我们，你愿不愿意凭信心在神面前说，主耶稣啊，情况跟我想的不一样，但是我要经验什么叫做末后有指望。有一天你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说主谢谢，还好当初你没有听我的，还好你不是照我的方式。我好喜欢那段经文，诗篇四十六篇里面常常给我帮助，那段经文的后面说到天一亮耶和华必帮助，时候到了主会做成他的工作的，只求主恩待我们。即便如此，是我相信主的能力，我相信主的能力，就算环境再坏，主要救我，他会救我，他能救我，他会救我。即便如此，是我相信主的能力，急或不然，是我把主的主权还给他。主啊，我相信你的智慧高过我的智慧，你比我更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做，我把主权交还给你。弟兄姊妹，这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还不只是即便如此，
真正的信心是急或不然，就算环境糟糕的一塌糊涂，但是我仍然相信我的主是活着的神，他仍然在掌权。然后呢，最后我跟你分享一个最美的生命经历，就是当这三个年轻人他们靠着神的恩典，他们宣告即便如此我相信主的能力，急或不然我相信主的智慧，主的主权，我相信主爱我，他负我的责任。然后他们经验什么事？他们经验一个极荣耀的事情，请你跟我一起翻过来读后面。我没有时间把第三章整个读一遍，但是我鼓励你在小组里面一定要把第三章整个读一遍，然后你会看到上帝的手真是奇妙。三章二十四节，他们真的被丢到火窑里面去了，真的被绑起来，他们被绑起来丢在火窑里面，什么都不能做，被烧，而且那个火窑严重的不得了。圣经上讲说，尼布甲尼撒生气了，把那个火窑烧得比平常七倍更热，热到一个地步，那个拉开那个加火，拉开那个窑的门加火的那个人都被火烧死了，那么严重的一个情况。但是他们经验神一个奇妙的恩典。三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一起来好不好？从二十四节一起来，三章二十四节一起来，请。那时，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哪、啊，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近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尼布甲尼撒王说：不是三个人在里面吗？我怎么看到四个人呢、啊、然后第四个人是谁？他说他的相貌好像神子。奉主的名祝福你，我相信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人，你正在极深的难处当中。我奉主的名祝福你，经验一个最大的祝福，就是神与你同在，在最深的火窑里面，主与你同在，你不是孤单一个人。其实在圣经里面充满许多的圣徒，他们经验这样的经历，好像诗篇二十三篇里面大卫所说的。大卫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什么？因为你与我同在。神的同在是最大的一个恩典，不是没有火窑，不是没有死荫的幽谷，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你却经验神最深的同在。谢谢主，上帝看这个，上帝让他们经验说神与他们同在，以至于感谢主。在二十八节那里，尼布甲尼撒就说：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说后面他讲说，因为没有别的神能像这样施行拯救，一个外邦的神，一个外邦的王，一个外邦的王，因为这三个人的好行为归荣耀给神。奉主的名祝福你弟兄姊妹，你的主管，你的老板， 你的部门的这个负责人，你的同事，甚至你办公室里的工友，因着我们这些基督徒，因着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活出一个好行为，可以归荣耀给神。你不讲，你这样从心里说没话讲，你们的神太厉害了。然后他后面说什么，其实这段经文里面很有意思的，他就尼布甲尼撒就跳出来讲说，他说现在有哪一个人再敢毁谤他们的神的，这个人就会被凌迟，就是一块一块割肉割下来。那尼布甲尼撒这个人也反得太快了，翻脸跟翻书一样，一下这样一下那样。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因为他看到这三个人的好行为，他们真的经验神的同在，连尼布甲尼撒都说我看到神与他同在。弟兄姊妹，你知道神的同在是可以看见，神的同在那个看见不一定是我看到第四个人在你旁边，神的同在是什么？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以撒，以撒他一路走来，他遇到了这个亚比米勒欺负他，他就让到一个地步，圣经上讲说他的敌人说我明明看见神与你同在。奉主的名祝福你。我再说一个生命的风暴，职场的风暴发生的时候，弟兄姊妹啊，你第一个要问的不是我现在能不能够，上帝会不会祝福我，你第一个要问的是说我站不站在上帝的属灵原则里面。 你如果站在神这边，他一定负你的责任。以撒站在神这边，神就负他的责任，连他的敌人都说我怕了你了，因为我明明看到神与你同在，我不敢惹你。你知道敌人一直欺负他欺负他，他就一直让让让，让到一个地步，他的敌人说我怕了你了，因为我看到上帝祝福你，我看见神与你同在。这边他的主管他的老板明明的看见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我明明看见神与你们同在，我明明看见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我明明看见没有一个别的神能够像你们的神这样施行拯救。再说奉主名祝福弟兄姊妹在你的职场上有好行为，使人因着我们的好行为归荣耀给神，这是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期待。当神的同在发生了什么事？当神的同在发生的事情，第一，神的同在，然后圣经里面25节说，王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谢谢主。你知道这就是神的同在，从外面来看明明有捆绑，但是他里面却是自由。奉主的名祝福你，外面的确不自由，有捆绑，但是里面却是自由的。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说，刘霞刘姐她的身体是那么不好，她的情况是全身的那个变形，她的情况她是被绑在一个生病的这个身体里面，但是我每一次跟她谈话我都被她鼓励，不是我鼓励她，是她鼓励我。我4次访问过刘霞，每一次都是她安慰我，我每一次看到她的时候我都在想，我应该，因为每一次看到她，她情况就更不好一点更不好一点更不好一点。她亲口，她至少3次亲口跟我讲说，她每天晚上5分钟痛醒一次。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如果你有忧郁症你有失眠症，你就会知道那个晚上不能睡觉有多痛苦，那个5分钟痛醒一次，每天晚上她这样的日子过了50年，50年的时间，他将近50年，其实是48年。他12岁时候发病，60岁时候被主接去。你知道这48年，每一天晚上痛5分钟醒来，5分钟醒来，像这样的一个人，他却能够写一本书叫做《喜乐年年》，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不被捆绑。环境里面来看坏透了，可他里面却很自由，他里面不会。奉主名祝福你，神的同在。环境里面也许有难处，但是你里面却是自由的。然后呢，圣经上讲说他们在火中游行，他们在最深的难处里面却有路可走，可以走，不是在那里寸步难行。直到从环境来看也许寸步难行，但是当神与你同在的时候，在最深的难处里面你却仍然有路可走。谢谢主，奉主的名祝福你，在基督里面有路可走。然后后面说没有受伤，你知道主知道你能够承受多少，主保护你。奉主的名为你祷告，与你同在的比这世上的更大，比这世上的更多，主保护你。我好喜欢圣经里面主怎么形容他对我们的保护，他说他看我们好像眼中的瞳人，眼珠子里面那个瞳人，你知道全身上下，你全身上下大概最怕被别人碰的是什么，就是眼珠子啊。有的人讨厌头被摸，有的人讨厌手被摸，有的人讨厌身体被别人碰到，但是大概每一个人都很讨厌的就是你眼珠子被人摸。如果你不相信，你现在拿手去碰你旁边那个眼珠子，他一定打你手，因为那个是不能被碰的嘛，没有一个人眼珠是可以被碰。但是你知道圣经里面主怎么说，主说碰他的人，碰我们的人，伤害我们的人，就是碰主眼中的眼珠。主用这样来形容，你知道主形容他宝贝我们，说没有人可以碰我们，就像没有人可以碰你的眼睛一样。有人可以伸手去戳你的眼睛吗？主会保护你，所以在最深的火窑里神给一个恩典是没有受伤。你看神的同在，环境是这样的，是在火窑里面，但是在火窑当中外面好像被捆绑，里面却得释放。在火窑当中根本被绑在那里寸步难行，在基督里却有道路可行，可以在火中游行。在火窑里面看起来一定是全，后面讲到说身上连那个火的味道都没有，看起来一定是被烧毁了，但是在基督里却被保守。奉主的名祝福你。我再说弟兄姊妹，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正在难处里面，愿主今天透过这样的信息对你说， 求主恩待我们在职场上都会有风暴，但在这些职场上的起起落落里面，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要问自己说，我是不是站在上帝这一边。弟兄姊妹，我在说，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喜欢问的是，主你在不在我这边。但是从这三个人身上你看到一件事，不是主在不在我这边，是我在不在主那一边。你有没有站在神的属灵原则里面？你有没有站在神的属灵的秩序里面？如果你抓住的是神的应许，主一定负你的责任。求主把那样的信心放在我们里面，即便如此，我相信他能，即或不然，我相信他的智慧、他的主权、他的爱、他的恩典够我使用。奉主名祝福弟兄姊妹，你经历一个最美好的经验，就是在最深的难处里面经验神同在，而与你同在的这位主是活着的神，他不是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知道在基督教的教堂里面，你看到所有的十字架，你看到的所有的十字架都是一个空的十字架，没有耶稣钉在上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不是只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主，他是那一位已经复活的主，他是活着的神。我们的这位主不是仍然死在十字架上的主，他是复活胜过这一切软弱难处的主。今天信息最后，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是活着的神。我请敬拜团到台上来。恩待我们这首诗歌，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首诗歌，常常在我自己遇到难处软弱的时候，我用这首诗歌来唱，这首诗歌让这首诗歌成为我的帮助。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的时候，他领我走路。说当我在旷野孤独的时候，他陪伴我，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站起来，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无论你在旷野里面或在孤独当中，愿主成为你的帮助。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真理。
我知道，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
你是永活的主，
让我在旷野孤独，
就是你感觉基督陪伴你，他与你同在。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沉睡，他好像消息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
我知道，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
通过这首诗歌，把这样的信心放在你里面。你的主是永远活着的神，他不睡觉，不打盹，不下班。